跟住落嚟咧，我哋聆听神嘅说话。我哋读圣经系箴言二十九章一至到十六节。好，我哋一齐读。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王直公平，王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倾败。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义人欢呼喜乐。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涉万人善惑通城，智慧人只识众怒。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君王若听方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望耶和华光照。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仗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好，我们今朝早有廖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箴言最后的一章，正邪对决，请廖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啊放假嘅时候咧，我问阿师母我留须好唔好啊？咁啊师母咧照例好有智慧咁答：你自己决定咯。咁结果咧，我个几礼拜咧就冇剃须啦。咁啊放完假第一日翻工咧，咁有中学生咧见到我就话：哇好型喎！咁童工咧好似发现新大陆咁话：吓乜你留须咩？咁有人话你好沧桑啫。好啦，嬲憂咁喎，咁又有人建議咧，我星期日上港台剃咗去好啲咁。但系咧，我發覺大部分人當睇唔到，唔敢或者咧唔知點反應。總之咧，冇人問過我點解要留須。嗱，其實咧，我留須同今日嘅講道都好有關係。不過我講完咧，下個禮拜仍然有須都唔定嚇。嗱，我想話俾大家聽，雖然咧我改變形象啊，但系我嘅本質。是没有变的，我仍然是我。同样一个人本质邪恶，他怎样改头换面改变形象呢？他仍然是一个什么恶人来的。那刚才我们读的那组箴言呢，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呢辑录的最终章或者最后的几章。一如呢第25至到28章呢强调生命品格的重要，有优质的个人生命自然出现优秀的群体教会一样，是不是同样优质的公共品格加上优良的管治呢，自然会建构出一个优秀的国家和社会。在25至到第29章主要的对象，之前我们讲过了，是现职或者将来做领袖和执政掌权的读者。其实如果大家留心，每一个人都行使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权力的，父母去管教仔女，老师去指导学生，办公室的主管督导下属， team leader 去领导工作小组，还有教会的牧者长执，当然政府高官、立法会议员、执法的警察更加不在话下。作者提醒读者，重要的不是你得到什么权力，而是得到和行使权力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你手上有权的时候，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领袖。有没有留意呢？二十九章第一节至十六节的头和尾呢，基本上重复出现了一个字，就是增多或者加多。作者指出善和恶、义人或者恶人当权做领袖导致的结局大不同。作者在第二节描写，他说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呢，民就叹息了。然后十六节那里说，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在这一组的箴言里面，一节至第十六节，作者亦都重复提到智慧和智慧人这几个字。有几节圣经出现过，第三节、第八节、第九节、十一、十五节。原来智慧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懂得分辨善恶、公义和不公义，而且能够在二者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的一种人。请注意，如果再留心看呢，成章的圣经第十三、十四节和二十五、二十六节呢，你会发觉作者将耶和华和君王摆在一起。就有人这样解释，就显示了第二十九章的箴言可以分成两组了。这两组是什么呢？第一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节至十六节正邪兴衰的循环，而第二组呢，十七至二十七节家规国法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先看看第一节至十六节，作者提出一个现实的循环，有时恶人当道，有时义人掌权。那我们分开三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就是恶人当道，义人得胜。恶人当道，义人得胜，第一节至第七节。正邪对立呢，通常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恶人永远当道，是不是？但是智慧人可以肯定最终邪不能胜正。我们看看这几节讲什么。第一节，他说人类自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倾黑败坏，无法可持。有人说 warnings 警告， warnings 是没有倒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警告你，你要改一下你的乌鸦嘴，否则迟早你会被人揼，你又不听，依然顾我。但是我没可能时时提你，你不改还有十日、九日、八日、七、六、五、四、三、二、一，你衰了。没人知道你还有多少机会可以改，悲剧可能随时会发生。这句箴言其实可以翻译成，当你执迷不悟、死不悔改，总有一日你会突然惯低，永不翻身。硬着颈项这四个字呢，叫我们联想到一只很硬颈的牛牛，横斑斑，不肯耷低头，被主人套个轭上去。原来在旧约圣经，硬着颈项这个四个字呢，时时用来形容什么人，知不知道？就是顽梗、刚愎自用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上帝对摩西说，在出埃及记那里讲，他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他又讲，以赛亚书又讲，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越硬呢其实是越脆弱的。好似啲钢瓦系咪好硬？但系一跌落地下就会跌碎，硬碰硬，两个碗喺度斗碰嘅时候咧，就会撞烂，执翻都补唔翻。一个人硬颈，教极唔听，错而不改，最终佢一定无可救药嘅。箴言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咩？廿七章第五至六节，我哋都好熟嘅。佢话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嘅爱情，朋友家嘅伤痕出于忠诚。仇敌年年亲嘴，却是多余。我想再讲就是警告、提醒 warning， 甚至指责，可能会带来痛楚，造成创伤，但是他们可以防止你伤得更深。当你不接受，结果铸成大错，抱憾终身的时候，你只能够怨什么？怨自己硬颈固执。 一个硬颈固执的人有权在手的时候，他就会刚愎自用，不肯接受意见和挑战，不肯承认自己犯错，还诿过于人，他的结果将会怎样呢？倾刻败坏，无法可治。好了，你说这句说话和下面有没有关系？有，很有关系。跟着第二节那里就讲了，他说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其实呢，这个是这一组的重点。刚才我说第二节和16节头尾是呼应的嘛。在这处原来义人这两个字是众数来的，即是很多很多义人。当很多很多义人增多的时候呢，民就喜乐了。而恶人呢是一个单数来的，执政的义人增多和一个恶人当权的结果分别很大。义人增多表示当社会出现很多品格优秀、正直公义的议员、高官和执法者的时候，或者领袖的时候，结果就会好像第28章的描写，第12节那里，义人得志，有大荣耀，之前我们讲过，恶人兴起，人就躲藏。同埋28章28节，我们都讲过，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就增多。简单讲，全民皆大欢喜，生活悠游，有头发，没人想做辣痢，不会有人愿意离开家乡移民外国去做二等公民。当政府和人民互相尊重，为官的人 爱民如此，不耍官威，不滥用权力，公平公正地去管治社会，老百姓人民自然会爱国，怎会侮辱国歌，怎会乱咁搞事制造麻烦呢？但是只要有一个恶人当权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受伤。我们看到公民质素会下降，生活的环境会变差，法治变成人治，社会快乐的指数每况愈下，我们排第79，香港的快乐指数大家都知道，大家只是摇头叹息，敢怒而不敢言。既然领袖当权者的影响这么大，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迫切的祷告，祈求上帝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城市兴起更多义人嘛，更多敬虔公义有真智慧的领袖。因为恶人当权的时候走不动的，只好无奈地留低叹息怨鸣，走得到的我们经常讲就舞鞋玩剧走，远走高飞。因此我们要为这个城市增加义人来到去祷告，使这个城市出现更多真正公义敬虔的领袖。好了，跟着第三节呢又有关系的，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之钱财。咦，有没有搞错？这又讲紧屋企咁嘅爸爸同仔女。作者忽然之间提到父亲对儿子行为嘅嗰啲嘅反应，好似喺度比较紧爱慕智慧同结交妓女嘅两种行为咁，系咪啊？父亲咧会为儿子爱慕智慧、生活健康正常而感到欣慰。如果儿子放荡堕落，不断挥霍爸爸嘅钱，爸爸肯定会点啊？爸爸肯定头痕心痛。呢句箴言咧令我想起耶稣讲过嘅嗰位浪子。嗰位浪子做咩啊？追求放荡糜烂嘅生活，浪费爸爸的财产。但其实呢，整本箴言，如果大家即记得，现在好像10年前开始讲的了，整本箴言呢重复地提醒读者要寻求什么？智慧。智慧这个字成日都出的，因为爱慕智慧的人，箴言说才可以真正致富。举个例，八章那里说爱我的，我是指到智慧，大家回去看那里，我也爱他，恒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当大家看回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专注在哪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描述是这几个字，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他醒悟过来，这个浪子醒悟过来，没有其他的事包括爸爸的财富、儿子的回家，比起这个仔最终开窍了，明白人生的道理，得到智慧更加重要。 爱慕智慧、拥有智慧的儿子令爸爸快乐。同样，一个爱慕智慧、拥有智慧的领袖或者当权者，同样令人欣慰。正如作者呢度讲嘛，二人增多，第二节嗰度，民就咩啊？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好啦，咁啊，第四节又去翻即系掌权咯吓。王直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倾败。因此咧，作者咧就打蛇随棍上，比较好同坏嘅管治。嗱，如果将第三节连埋第二同第四节一齐解读嘅时候咧，作者似乎暗示就好似一个爸爸会为儿子嘅表现有唔同嘅反应一样。一个王去管治国家的态度和行为亦都会带来不同的反应。如果当权者用爱、用公义去管治国家社会，自然会什么？使国坚定，为国家带来繁荣幸福。如果他的管治没有爱心、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国家就会崩坏，好像一个结交妓女的儿子在浪费钱财一样。更甚者，当他索要贿赂，即是说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得到好处和利益，用不公义的手段去蒙骗百姓，为自己巩固势力，增加私产，结果怎样呢？伤害国家和社会。圣经学者亨利马太对这句箴言有这样的解读， Matthew Henry 他说当权者的责任和职权呢，是建立国家、维护法纪、安抚人民、保障国民的自由和财产免受战争的损害，同时保障公民后代的承继权，以及维持人民的生活秩序。当权者必须藉审议智慧的决策、公平稳定的政策来到执行刚才所讲的那些管治。一句讲完，執政者一個領袖以權謀私，國家社會就會變質、墮落，甚至步向滅亡。正如放蕩的兒子將爸爸的財富一朝散盡一樣。好了，來到第五節了，你又會覺得很奇怪，就跟管治有什麼關係呢？第五節說，纏眉鄰舍的就是設網羅伴他的腳。作者呢提醒讀者記住，這班讀者是準備做官或者現職做官的人，提醒讀者你要提防奉承鄰舍的人。這些人拍你馬屁、擦你的鞋，不是因為對你好、真心欣賞你，而是哄你、騙你，甚至靠害你。這句說話可以口語化讀成，纏眉鄰舍的人沒有很大怯，他們也許在這裡設計佔你的便宜而已。或者解讀成，你要提防擦鞋、拍馬屁、奉承你的人，他們不是想討你歡心，而是想欺騙你，使他們自己得益。換句說話，討好你的人不是說真心的話，他是在這裡陷你於不義。今天我們在這個社會，無論在政治、營商的層面，簡單如一般生活的層面，都有很多人被花言巧語來到瞞騙，做出一些愚蠢的決定。一個愚妄的執政當權者通常很容易接受奉承，我講愚妄那些，很容易接受奉承、拍馬屁，以為人人擁護我、聽我之笛，我講什麼大家都拍爛手掌，將我捧到天上，我好受歡迎的，自我感覺良好。但其實大家心服、口服、心不服都不定，個個伸長條頸睇下啊，佢幾時會重重嘅跌翻落嚟？正如作者喺第二十六章嗰度話，佢話虛謊嘅舌恨他所壓傷嘅人，纖眉嘅口敗壞人嘅事。好啦，咁啊第六節咯喎，佢話惡人犯罪自陷網羅，唯獨義人歡呼喜樂。嗱，張開網羅個目的係咩啊？個目的就係想設計陷害人咯。但是害人终害己，安置陷阱的人最终会自投罗网，自食其果。跌落陷阱的人固然不开心，设计陷害人的人亦不会好过。 只有真正的义人好像飞鸟自由畅快地在那里高飞唱歌。其实整本箴言都告诉我们，邪不能胜正，只有义人有真正的快乐。箴言怎样说？十三章第九节，他说义人的光明亮，这个明亮的意思是可以解做欢喜开心的解，恶人的灯要熄灭。跟着箴言二十三章也都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好了，这句箴言讲出一个人生的大道理，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无论你是平民百姓亦或高高在上的领袖执政者，如果你心怀不轨，脑海里面都是邪恶的思想，做的一切只是害人利己，你就是在这里为自己暗设网络，最终邪不能胜正，你会自讨苦吃，害人终害己。相反，义人快活自在，平生不作亏心事，我不用担心有人装我弹弓，就算被恶人陷害，我问心无愧，无憾终生。很明显，作者叫读者再次认清善恶的报应，正邪对立，也许恶人暂时得手，但是他们的行为最终会变成自己受害的圈套。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不择手段扭曲人性，歪曲真理去破坏伤害，其实他们是在这里自取着灭亡。好了，在这一点里面最后一节呢，二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照字面直译呢，一个义人知道穷人的权利，他们知道穷人的需要和诉求，但是恶人呢不明白，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知识。这句箴言的重点在哪里呢？是知道这两个字，知道包含了明白、理解和关注。一句箴言呢前后出现了知道这个字，作者提醒读者，作为执政当权或者领袖的人，要好像一个牧羊人认识他的羊，知道羊的特性和状态，了解他们服务对象的问题。好的领袖和好的牧羊人一样，是一个 caretaker， 是一个照顾者，他会急人民所急。上帝赋予权力给一个人，不是要他用他的权力去压制、去欺负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他的权力是使他更加方便地去了解他管治的人的需要，更加容易地去管治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简单地说，义人或者好的领袖管治者了解和关注人民，明白他们的需要，而且善用他的权力去保障和满足他们的权利和需要，即是人民的权利和需要。相反，一个邪恶的执政者根本不知道，他不会理会民间的需要和疾苦，因为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他们怎会真正着紧星斗市民的居住环境、食物卫生、医疗保障、教育制度和老人问题呢？这七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恶人好像当道，但是最终义人是得胜那个。好了，第二方面呢，第八节至第十一节呢就很特别，品格不同表现不同。第八至十一节每一句箴言在希伯来文呢都用人这个字来做开始的，中文就译做亵慢人对智慧人，智慧人和愚妄人，好流人血的人和完全人或者正直人。希伯来文是人做开始的，作者列出不同的品格的人，同时展示这些人或者这些品格衍生出来的表现和行为是怎样。好了，第八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亵慢人善惑通诚，智慧人只识众怒。在这里亵慢人呢是众数来的，是众数，而智慧人是单数来的。第八节比较这两种人，亵慢人是指那些傲慢自大的人，他们喜欢做什么？喜欢制造斗争，无风起浪，煽风点火， 社会越乱，他们就越开心。他们不怕你乱，只怕你安定。因为安定，他们就不可以趁火打劫，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目的。相反，智慧人顾全大局，他想尽办法去平息怒气纷争，真是认真地去解决问题。所以箴言第十五章十八节之前亦都不断讲，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引怒的人只识纷争。好啦，第九节第二种人咯，他话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呢句箴言咧可以译做：智慧人同愚妄人上到法庭，愚妄人或怒或笑，总得不到和解。换句说话讲，智慧人同愚妄人诉诸法庭，出尽法宝，用晒各种方法，包括嬉笑怒骂，都唔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愚妄人根本唔肯客观咁去面对问题，因此同愚妄人争论呢系冇用嘅。如果佢根本唔客观，根本唔肯接受意见，心里面呢有自己嘅一套，你讲乜做乜都唔能够说服佢，亦都唔能够一齐去解决到问题，结果同第八节嘅描写一样，双方冇办法调解到问题，解决唔到，反而仲引起更多嘅争执同埋拗叫。嗱，换句说话，智慧人也许可以平息愤怒，但系未必能够抚平嗰啲横梗硬颈嘅愚昧人嘅怒气或者佢哋嘅脾气。嗱，如果我哋将第八节同第九节摆埋一齐去读嘅话，作者似乎话俾读者听：嗱，你哋要做好心理准备，傲慢自大、自以为是嘅人，无可避免会为社会带嚟破坏同埋混乱。好啦，跟住第十节咧，又另外一种人啦。佢话好流人血嘅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嘅性命。嗱，作者喺第十节提出第三种品性。他特别针对好流人血的人，这句箴言的第二句比较复杂和难解，有些人将它译成至于正直的人，他们寻索他的性命。听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寻索一个人的性命其实可以指一个人一个杀人的意图，消灭人的意图。正直人可能是第二句后面那句说话的那个subject，那个主角。正直人寻找一个有诚信的人的生命为了救他，或者可以解读为一个好流人血的人，由于真行正直诚信，他们心底有一份想将正直、公义灭声甚至杀害的邪恶意图。同一个追求正直和诚信的人，心里面期望救人一命，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正如这一章最后一句箴言讲，第二十七节29章，他说：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恶人真的不喜欢那些行事正直的，义人呢就不喜欢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好了，第十一节呢，这一点的最后一句呢，第四种人了，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这句箴言针对一个人自我控制和约束情绪的能力。直译是什么呢？直译是愚妄人发晒所有怒气，智慧人安静克制。人人呢都有情绪噶嘛，我哋都承认系咪？我哋随时都会爆发啲情绪添。但系智慧人知道几时发，点样发，佢会控制自己，深思熟虑，让佢嘅愤怒过下冷河，佢先做决定，去做解释。但系愚妄人嘅情绪失控，唔谂清楚就鲁莽咁表达。这句话和第八至第九节的精神相似，愚妄人沉不住气，他们无的放肆，好像火山爆发，将他的愚昧、自大、愤怒全部一下子发晒出来。相反，智慧人沉着应对，言中有物，他未必讲很多说话，未必做很多事，但是智慧的人不讲又是可，一讲就好像咕噜咁散发说服力。所以第十四章第三节那里说，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心，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愚妄人口中骄傲， 责打自己啦。头先嗰度讲第十五章第七节话：智慧人嘅嘴播扬知识，愚昧人嘅心并不如此。甚至第十七章嗰度话：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好啦，作为领袖，作为领导者，沉不住气，好冇风度咁急于表达，为自己解释辩护，甚至单单打打，恶人先告状，最终俾人嘅印象佢系愚昧无知，贻笑大方，仲边有人去信服佢呢？好啦，最后一方面啦，第12至15节就是为官之道在于正直。为官之道在于正直。第十二至十五节作者提醒这班读者，一个社会长治久安和领袖和执政者的正义感很有关系。第十二节那里说：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大家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如果一个当权者喜欢听擦鞋奉承虚假的说话，拒绝反对的声音，不接受逆耳忠言为他办事的人呢，就一定会投其所好，讲他喜欢听的说话。然后你会发现整个国家社会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只是懂得弄虚作假的地方，没有诚信，没有真理。昔日的先知耶利米，他身处一个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里面，他这样描写，在耶利米书第六章和第八章都有相同的描写。他重复地说，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荒，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甚至形容宗教领袖，他是民事的假笔，舞弄虚假。连所谓熟习圣经的人，宗教领袖都讲虚假的说话。为什么？因为领袖喜欢听，人人只是讲好话，讲奉承的说话，对事实和真理自动封嘴，自我审查，不单止自欺欺人，还在这里彼此瞒骗。难怪先知耶利米很感触地说，第五章第31节，他说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作者箴言的作者不是说做官参政的人没有个好人，他们都是奸的、恶的，而是指出一个现实，当上梁不正的时候，下梁就歪。领袖的品格决定和他做事执行他指令的人的品格和行为。如果领导者其身不正，一层一层地感染整个国家社会的道德正义的水准就会败坏。做官的、做议员的是这样，做生意、做领导、做老师、做教练、做父母，甚至做牧师，今天先看到一宗新闻，不要说哪个宗派的联会的副总干事都发生问题，以致星斗市民都受感染，个个失去诚信，没有责任感，不守法，最后我们要怪罪谁？作者忠谷读者，如果你想在你的管理或者管治底下有好结果，你就先从自己开始，除去虚假，用真理、诚实、公义配合上帝赋予你的权力和地位，去领导、去管治国家社会，或者接受你领导的人。好了，第十三节，他说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我们都承认任何一个社会呢都会出现两种人，就是穷人和欺压穷人的人。强暴人呢其实直译是压迫者。作者呢展示一个社会的现状，穷人和有钱人或者大财团、平民和官商好像永远站在对立面， 前者戴住有色眼镜，时时觉得自己受压迫、被欺负，永远都是一个 victim， 是一个受害者。后者觉得我提供了服务，当然有权利保障我自己和投资者的利益。双方戴住不同的眼镜去看对方，接触的时候永远觉得好像很不愉快的。但是无论你是穷人、有钱人、压迫人的压迫者或者受害者，原来我们大家都是活在同一天空之下，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赐。所以耶稣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不一定要挨起对杠，好像随时准备决一死战一样。作者暗示社会有千百样的人，不平等的权力分布呢是一件自然现象。但是如果执政当权的人愚昧、自私、不公义，特别做领袖，一定会加剧这个不公平的现象，造成更大的撕裂，雇主和雇员彼此仇视，在上的领导永远都好像很霸道，下面的人永远好像在这里感觉受欺凌。这种彼此定型仇视的格局或者状态出现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领袖管治者的无能而制造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公平、公正、公义的上帝能够填平两者之间那个 gap、 那个鸿沟。好了，第十四节，刚才我说跟正义感很有关的嘛，领导者。所以作者就说，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建立。作者承接第十三节描写的社会现象，进一步提醒这班读者，如果执政的人以公平诚实判断和管治社会，而不是好像那些压迫穷人的人一样用欺负压制的手段对待他们，他就可以长治久安，升斗市民和贵胄商人就可以和谐共处，互让互谅，共同建立一个共融平等分享的社会。一个正直善良、公平公正的领袖，不单止照顾穷人的需要，保障他们不会面对欺凌、受不合理的对待，同时亦都照顾有钱人、做生意的人的需要，保障他们应得的权利和利益，同时要监察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良心，领袖的管治力就能够永续，国家社会就能够长治久安，人民不论富或贫彼此尊重，我们就能够安居乐业。在这一方面最后一点的第十五节，他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有没有留意又再讲爸爸和仔女的关系，爸爸父母和仔女的关系。作者再次提到家教的问题，如果父母不尽本分，放任儿女不改正他们，父母就要面对不想见到的结果，他们会因为儿女的问题而蒙羞。其实作为爸爸妈妈，我们都知道，在座很多都做过爸爸妈妈，管教儿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吗？父母管教儿女的板斧呢，离不开什么？三个字，打、闹、罚，永远是打、闹、罚。但是对于后现代的小朋友、青少年人，这些板斧好像已经没有苦，父母呢感觉挫败、泄气，于是呢有人呢采取放弃的态度，任由儿女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不要伤我们的感情，不要 破坏我们的关系。但是作者提醒读者，父母要忍痛，只有严厉坚决的管教才可以帮助儿女学到东西，令他变得更加聪明。我记得希腊小的时候扭计，爸爸妈妈吃什么他都要吃。有一次呢，我和师母特登给一辣椒他试，给一些辣椒他试，他一放入口立刻皱晒眉头，跟着喂一声就喊了出来，很小的 BB 的时候。从此以后他不敢扭计吃我们吃的，一见到红色那些东西，辣椒状的物体，他以后他都不敢吃了。管教是必须的，但是一定出于爱和公正，而不是出于自私的理由或者为了方便自己。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第十三章廿四节箴言嗰度，佢话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系、是、恨恶佢；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第廿三章嗰度又话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为官者，做领袖嘅，执政当权嘅人，就好似父母一样。如果话依法办事，就必须出于爱同公义。我哋要去培养自律、成熟、品格优秀嘅人民，使国家社会受普世尊重同埋羡慕。相反，一个冇爱心、唔公义嘅当权者管治人民，只系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同权力，要做嘅唔做，唔需要管嘅就去管，疏忽真正嘅管教，或者唔合理地管束，结果一定唔会有优秀嘅人民，自然唔会出现一个优秀、真正造福世界嘅国家。最后第十六节一个总结，回应翻第二节嗰度所讲，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二人必看见他们跌倒。作者开始的时候说，二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总结的时候，作者再提出一个警告，恶人当权，罪恶就得胜，非法的事自然会增多。不论是国家或者一个政府办公室，甚至教会，有怎样的领袖，就有怎样的跟从者，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人民。似乎恶人和邪恶的势力会崛起，甚至越来越壮大。但是作者向读者保证，终极的胜利始终属于哪里呢？正义善良的一方。二人一定可以见证恶人和邪恶势力的倒台，而恶人倒台是因为他们的愚妄和上帝那个介入。无论如何，全组箴言的重点呢，是向读者肯定一件事，姑勿论在社会政治层面或者家庭教育的层面，生命品格的塑造同样是那么重要。正如大学之道，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就怎样？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治其知。好了，跟着，自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成，意成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但我哋净系识得嗰四个啫，原来前面仲有啲嘢，要修个心先。恶人一个都嫌多，如果恶人增多嘅话，一个群体、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就会开始崩坏，人嘅质素、人类嘅质素咧，会不断咁堕落。因此，想阻止邪恶增生咧，有一件事我哋可以做，就是祈求上帝增加义人，兴起更多敬虔正直的人。从哪里开始啊？就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改变，使我的家庭、使我的教会、使我工作的地方、我的社区、城市和国家，以致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善。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三十四节那里说，他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当我预备这组箴言信息的时候，主祷文的内容不断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原来主耶稣教我们的祷文，正正应对我们现在面对那个的情景。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意，又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原来你由头去背这个主祷文的时候，哇，真的很正。不如我们听一下下面这一首诗歌作为一个回应，从主祷文里面去反思刚才我们听到的信息。这首歌呢， 是英国猫王奇里夫里策唱的，咁咧喺千禧年嘅时候唱主祷文嘅一首歌，但系嗰首歌嘅音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用友谊万岁嗰首歌嗰、那个音嚟到去谱嘅。啊，大家听一下呢一首歌吓，系英文先嘅吓，咁我哋睇英文。让我们同声的讲什么阿门，为什么讲阿门呢？就是愿神的国降临，真正有公义爱的国度去到降临。我们一起呢，不如背回那个主祷文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同声的去读 嗰、那個主禱文，呢、這個熒光幕嗰度有打出嚟噶啦。如果識背咧，我哋係一齊背，同埋咧留心裡面嗰啲嘅每一個字啊，同今日我哋嘅信息好有關係。但係最後同聲嘅講阿門，好，我哋一齊讀：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好，請坐。咁將時間交翻俾主席。